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Ben。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信义公益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卓副执行长。
Hello， 大家好。
对，那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信义公益基金会副执行长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听众里面跟我们的这个会员里面，很常在问我们，跟我们说，哎，他在老后啊，或者是在退休之后啊，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贡献这个社会，或者是来回馈这个社会。那刚好呢，信义公益基金会呢，他们就是长期关注在这个共好的社会跟退休银发后面的社会。那在12月的时候呢，他们也办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来邀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活动。
OK， 谢谢。
所以副执行长，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信义公益基金会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我们是5年前成立的基金会哦。那我们从第3年开始就决定说，我们要特别聚焦在高龄这个议题
哦。以前不是，以前都是有很多的活动，
对，有一个不同的关怀。那我们觉得说，其实高龄这个议题在台湾来讲，现在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
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从3年前，2016年开始。
2016-201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共好计划，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议题在里面。那从2018-2019-2020，那我们就是专注在高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是什么样的方案呢？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说台湾老化很快嘛，
对，
但是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就是其实在社区里面其实很有活力。
社区，
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哎，老外在看台湾就知道说我们草根力很强，活力十足，所以其实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阿公阿嬷，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
对，真的，比如说跳舞啊，或者是约出来唱歌啊，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们就说这样子的老人有，可是其实他们毕竟还是少数，可能没有被看到。那更多大家是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说老人家就是啊宅在家里啊，够孙啊，耍孙，要不然就看电视，
看电视，
被电视看。
对，
那其实这样的我们希望能够翻转它。
嗯哼哼，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共好计划，能够让更多的高龄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怎么样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然后可以活得健康活跃，那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所以是你像基金会是鼓励大家说来就是说比如说在社区里面你还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是吗？
因为我们它是一个透过增建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说在各地的社区里面，他们想要为社区里面的长辈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让他们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过生活，那他们可以来提案，那我们选拔出来之后呢，就提供一个经费让他们去执行。
哦，你们还有提供经费可以让大家去做。
是是，我们先鼓励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创造力，能够更多的创新、更多元。
嗯，有没有什么例子是，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从2016执行到现在也有3年多了嘛？有没有什么例子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哎，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案例，他们来提案，然后后来执行的成果是你们觉得这3年也还是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帮助到这个社区，然后执行的人他们也真的贡献他们可能自己的生产力跟创意力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主要是有2个我们希望能够特别强调的精神，一个就是说老有所用，
老有所用。
很多老人家说啊，我老用啊，我没有用了。那为什么？
我妈也常这样讲。
对，那因为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啦，因为我们上一代他们其实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是在家庭，那我就是养家活口，
还有工作，
对，把孩子带大，那其实我工作也是为了养家，就是为了要照顾孩子。那一旦他小孩长大了，他工作也结束了，他的责任都已了，那他就觉得啊，那我
不知道做什么，
他没有被需要了，他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不是这样的，长辈他其实非常有价值，他原来的他的人生经验是一个非常的资产。
对，
然后另外他也许可以开创更多的潜能。
好，
那我们希望说不管在任何的年龄任何的状态之下，他都是可以用的，他是有价值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因为高龄的关系，因为不管是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其实那个照顾的责任我们都看得到是很庞大的。
对，
所以或多或少其实不同的世代之间会有一些紧张。
对，
因为年轻人就是他们将来是承受这个责任的。
对，
那可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世代之间是应该要有更多的
沟通
理解，跟其实可以一起来创造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说不管是老有所用或是世代共好，这两个精神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提案，其实这方面都这两个其实都有看得到。
真的哦？比如说有什么？
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所以它是在高雄。高雄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
我就高雄人，
就是盐城，对不对？我们的那个枯岗，
我知道盐城区，
对，那个曲苦枯岗 国语名字怎么讲，
爵江的过去，以前是旧爵江，以前盐城区是高雄最热闹的地方，然后后来就慢慢没落这样子。
对没错，爵江商场从它的繁华到没落。
对
其实当地人就觉得很唏嘘啊。
有他们当地人都是很唏嘘。
可是商场里面还是很多的店家哦，那些店家的就是一些大哥大姐，他们在经营那个店也是经营很久了。
那很久了，大概如果说现在还有在经营的店，我们回去以前这样看都三四十年以上。对，
他们从他们年轻时代一直经营到现在，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的转化，曾经是繁华一时，那现在他还是继续在经营这个店，可是他会觉得说都没有生意。那他卖的其实就是
一个感情，
可能欧记上欧巴上的衣服。
OK，
那可能就是出兵给表会来捧场。
对，
那就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觉得想要进去做点什么。那这些年轻人很有趣，他们就进去，然后他们就开始去一家一家去看，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然后去挖掘他们曾经在这个商场他们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慢慢他们就开始鼓吹说，哎，其实你们的衣服我们年轻人的眼光看有些还不错
哦，真的
可以搭呢。所以呢他就
因为时尚本来就是一直循环的嘛，
是，所以现在不是有所谓的古着吗？
对
所以年轻人就开始去店里面去挑，哎，这些不错，可以跟我那什么配件可以搭，哎，搭一搭起来，老年人开始说，哎，很有趣啊，这是一个新的组合。那所以他们就开始说，哎，那要不要出来跟我们走秀哦，然后他们开始说，啊，不爱啦，那个不要啦，
说在里面卖衣服的大哥大姐说，哎，挑几件他们觉得比较时尚的，然后出来走秀。
年轻人去跟这些店家说，哦，我觉得你这件可不错，可以跟我什么什么搭。然后搭起来之后就说邀请说，那你是这个衣服的主人嘛，那要不要跟我一起走个秀这样子。所以就
很有趣哦，
说动了几位，他们就真的就在那个商场旁边，他们就弄了个小小的舞台，就大家走秀。那大家就看到说，其实这些所谓的欧吉上欧巴上的衣服也很时尚呢，是不是？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觉得有趣。那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的扰动之后呢，那就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决定说他们要进驻这个商场，也开始在里面开一个小店。哦，
就是把年轻人的元素也开始带进去这样子。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轻盈的共创，你会看到有更多的可能性。他开始对这个商场 的想法也许会改变，那同时会把活力带进去，那年轻人进来就有年轻人的一些
想法。对，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其实他会让这些长辈觉得说，我不是就是这样了，其实我还是有一些可能。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家觉得，哎，老年人好像现在来讲比较负面一点，可能觉得是问题。其实就像刚刚副执行长您讲的一样，他们是很多东西是可以被传承的，
是，
然后很多东西是可以被跟年轻人讲说，哎，我们在跟年轻人创业里面有什么样可以共荡出来，就可以长出像刚刚讲的，一个时尚的一个走秀，然后也让年轻人更愿意回到，就是比如说他们自己的家乡来做创业，然后来跟这些长辈来一起做学习这样子。
对没错，
彼此母族，别就是彼此的一些不足的部分。
对
这样子，
其实他们之间的一些原先是互相不了解，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彼此也能够增进对不同世代的认识。
懂。所以这种提案的话是各个就是全台湾都可以去提吗？
对。
那你们有限制什么样的单位？
完全没有，就是不管你是，
或者说他一定要有一个 business plan， 要有商业计划这样子，
就是个人都可以提案。
哦，连个人都可以提案。
但你背后要有一个团队来执行，你要有执行力。可基本上就像我们也有大学生，他甚至到六七十岁的大哥大姐，他们自己都可以来提案，
了解，
曾经得到这样的奖项。
所以刚刚是比较是大学生来提案，有没有是比如说是大哥大姐来提案，然后也比较有趣的，就是副执行长这边？
像我们有一个案子，他是在花莲哦，那他 是
花莲哦，
他本来是个广播人，他退休了，那他退休之后，他也自己很活跃，他就是还是在社区里面关怀一些就是跟他同样年龄的长辈。
对，
那他们社区里面很多的长辈就是这样嘛，就是啊，反正就是孙子啊，孙子要上下学就去接送，好，那有一个他阿妈就说，我孙子在学小提琴，他每天放学我要带他去赶那个音乐课，那我们就所谓书童，他是琴童，帮他提琴这样子。那长辈其实年纪大，没事做就会常会生病嘛，这里痛那里痛什么的。
对。
那后来这个提案的他这个大姐，他就觉得说，哎，他发现其实大家好像都还有一些梦想，
还有一些梦想。
有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家境嘛，那个年代大家就是比较贫穷，他没有机会学音乐，看着小孙子学音乐好像蛮有趣，有音乐梦，所以他就组了一个乐团。那他们是用棒钟，这个很特别的乐器。
棒钟是什么？
它其实是像一根棒子一样，它是这样甩一下就会发出一个像铃声
哦，
其实声音是非常好听，
清脆的那种，
对，它有点像那种就教堂里面的那种琴声
哦，
对，那它其实是比较容易操作的，那所以他就去招生嘛，那些阿嬷说，可是我又不会读那些豆芽菜，那些五线谱我都不懂，没关系，所以这个老师就开始教，那
由那个广播的大姐她开始教他们，
他有老师
哦，他有一个老师来教他们，这样
那开始都是很困难的啦，那拍子都数不准，
对，
可是他慢慢慢慢的他其实就开始有信心，哎、欸，好像简单，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可以，
嗯，
然后后来呢他们就 小朋友也进来伴奏，
嗯哼，
所以原先是只是提提琴的嘛，现在变成是祖孙一起同台演出，那他们甚至就出去外面，比方说去一些照顾关怀据点啊，或是一些
表演，这样
安养院去表演，
这么有趣，他们现在有正也正在进行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他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开始学了，自己有一点收获，然后出去教、去表演给别人看、
哦、
那他就不会觉得无聊啦，然后这时候什么病都没了、然后本来走路有点不良于行，突然
有事情做就不会那个痛、这个痛了啦，
就也可以走了，这样
跟我奶奶有点像，
是是是
对啊，所以、欸、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忘记说，其实现在我们自己在工作上面，其实有时候会被一些现实面消磨，然后慢慢的那些梦想就可能就是忘记了，
忘记
对。但是因为可能退休之后啊，因为这些压力没有这么大了，然后就会哎觉得哎好像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再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可以透过这个计划这样子来执行，这样子
懂。
而且今年我看也蛮多蛮特别的入选的团队，我看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就是他写 VR， 然后是他用什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 VR？ VR 我们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比较像一个科技的一个方式，它可以用虚拟的一个科技的力量，让你去模拟那个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所以这次来入选那个团队 VR 那个，他是做什么？
其实他们的因为我们主要是说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元素给进来，包括科技。那因为大家都知道长辈对科技是比较
排斥或比较陌生，
对，所以那我们去年就有一个点子，它其实就是利用 VR 这样的科技，
这么厉害，他是本身是科技人嘛？
他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个共好计划其实是分两个活动，那第一个活动我们就是甄选的是你的 idea， 就是说你只要有创意和构想、你也不一定要执行、
不一定要执行也可以投，就
对，你就是来投，就写个300个字、把你的构想表达出来，
300个字就可以投稿，
对，
各位观众，
是是，
爱长照各位平台赶快来投，300个字就可以投，你有什么 idea 都可以来投，
没错，那所以你丢出这个想法之后呢，那我们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就入选，然后入选之后我们就征求团队你们来执行它、那所以我们到第二个阶段共好行动征选的时候就真的要有执行力了、所以那我们去年就征选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因为他们本身是做设计，那他们是做银发设计，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我可以来试试看。
可是是不是银发的团队、他们是本身是
他们是年轻团队，
年轻团队这样子，
对对，所以他们就拿了这个 idea 来开始把它执行出来。
哦，所以可以，比如说我投了我的 idea， 然后执行不一定是我、然后可能会有执行的人去看到哪一个 idea 是我喜欢的，我去把它拿来执行，这样子。哦，是分两部分这样子。
是是，我们希望说有头脑出头脑，有行动力出行动力。那因为这主要是希望说，原来在做高龄的人，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灵感，
不同的 idea，
不同的 idea，
对对对对对，
那就算你没有办法执行，可是你有想法，你也是可以贡献。
懂懂懂，
对对对。
我觉得我插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这样分两个很好因为有时候在做银发服务的人通常都是青壮年的人嘛，那因为做很久了，我们也会陷于一个想象里面，就觉得就只
有
这样子，有
时候会变成是
对
一个框框，
一个框框。而且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说真的，比如说七八十岁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分两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对。
对，
我们就希望这样子能够产生更多的多元性的想法。
了解。
是，那个 VR 简单讲它是这样，它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疫情当中很多就没办法出去玩。
对。对，
那有些长辈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或是说家人可能没有时间，他没有办法出去玩。
对。
可是我们是不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比方说用 VR。
对。
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说，他可能到一些景点，他可以用先把拍摄下来，然后拍摄下来之后，他透过这个 VR 的方式，假设最简单，他有一个这种一个镜，那其实很便宜啦，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纸盒的，用一个镜片，
对，
那他可以就是看到那个 360度立体的那个景点
哦，有点像环景的，我们拍照那种环景的感觉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一定要带上那个，因为有些时候长辈会觉得头晕啊，所以他可能也可以透过比方说平板或是手机，他一样是可以看到那个环，就是环绕的一个景象。那他透过一个桌游的形式，就是说这个景点
桌游，
对，这个景点有哪些特色，
对，
那他可以设计在那个游戏当中，那配合这个他拍到的实景，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当中玩。那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勾起你想要出去玩的欲这个欲望
现在大家都很想，
因为长辈就有很多是宅在家他走不出来
要走出来，各位我们已经宣到很多一定要走出来玩，对 对, 對, 對，
那他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 VR 毕竟长辈来讲是很陌生，他看到有意思的时候他会注意，然后就觉得哦，这些地方有什么什么好玩的，他可能会想要出去玩，
对。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社区里面有所谓小旅游嘛，那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应用在，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社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旅游的行程，我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技术去把它做成这样一个 VR， 然后让外面的人可以有兴趣进来。
小旅游是指那种一日游那种叫小旅游吗？
对对，那这当然是后阶段，我们现阶段的话是先把这样的一个 model 做出来，那很简单的方式去拍摄，然后设计一下这样的游戏，那他们之后会把这样的一些素材都公开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去取用。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照顾的一个中心，那也许我也可以用这样的素材去让我的长辈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也可以走出去，就是虚拟的在台湾的
地方去玩。哦，我可以理解了解，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拍了比如说花莲的比如说七星潭类似像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可能用比如说像平板啊，或者是比如说 VR 的机器，让大家觉得好像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看完之后也许就会产生说，那我们下次组团也就直接到那个现场去玩，
哦，然后就有下一步了。大家我觉得就分两步嘛，一个勾起大家想玩的那个
兴致
跟欲望，然后下一步就真的想要走出去这样子。
对，对，没错。
那如果说是真的比如说可能他真的走不出去了，但是他也还是可以看着这些的照片或者是景象来想象说他人在那个那边的样子这样子。哇，很特别。所以像这种计划的话，就是idea 投的话部分也有奖金吗？就是
idea 部分有差奖金，那最高是10,000元首奖。那其实300是10,000元还不错哦。
对啊，
对，
投300个字就有10,000，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过来就是执行的部分，执行的部分是每年都会什么时候甄选呢？
点子的话我们是叫集点子大赛，
集点子大赛
是每年5、6月会征件，
哦，每年的5、6月，
对，那7月到8月就是征这个执行的团队，
哦，
然后提这个完整的一个执行方案。
执行方案大概要多完整，就是要到商业计划吗？还是说我可以执行到什么程度，然后怎么检核这样子吗？
简单来说，我们就希望说它能够在一年之内可以做出一个大概的样子。那原则上也没有到商业模式，就是你可以针对这样的想法，然后你把它写出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你怎么执行，你想要执行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步骤是什么，
了解
那时间跟你所需要的经费，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提案。
了解，那经费部分就会由基金会这边来审核，然后再给他们这个经费的补助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每年的五六月那个是最好的，300个字，
对，
然后投到我们的信义公益基金会这边，那会做一个审核，那最高的首奖是10,000块。那如果就是7、8月的时候你就是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看到这些点子你觉得很棒，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拿来做的话，那你可以再跟我们的基金会这边做提案。那提完案之后就是基金会这边会再做审核，然后从每年的7月、8月执行到隔年的7月、8月这样子。
我们是7、8月征件，然后经过一个评选的阶段，它会在10月的时候会公告。然后我们是从第二年等于是当年的12月一直到隔年的11月底。
哦，隔年的11月底这样子。
对对，所以像现在的话就是等于是去年度的已经差不多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这样子。 对, 对，然后每年就会有一个像今年一样这样都会有一个颁奖的动作这样子。
对，那我们往年的这个颁奖也是结合这个成果展。那我们通常就是可能会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来举办，那可能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去交流分享你执行的一些经验跟心得。那我们就说也已经累积大概差不多40个这样的个案，
对，
我们希望能够有让更多的人看见。
对，
所以我们今年就举办了这个引领 风潮
引领风潮节，
对
对。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这些阿公阿嬷现身说法、
嗯、
因为他们也是参与在其中嘛。
哦，你是说有用到这些、欸、这些服务的人也现身说法、欸、
是是是
这样子？
那我们通常都不讲他们是服务使用者，他其实参与在其中
点子的提供者，对、
他们其实是在这些计划当中他们有参与到，那我们觉得说他们也可以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这个计划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嗯，
所以那我们就会透过让他们表演或是展览或是有些手作体验的课程，然后让大家来体验看看这些长辈他们是怎么样在过他们的活跃老化的生活。
懂啊。今年40个团体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副执行长这边觉得哎、欸，你觉得很特别然后跟大家讲来这边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样？
那我们大概会有十多个不同的单位会来这个活动当中。那好比说像有一个手作就刚才讲到那个学习那个棒钟
哦，棒钟那个花
莲
的花莲那个棒
钟表演，那他们也会有一个小小音乐课、
嗯、
那就让大家现场去
学
习，对，那那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VR 的这个、
oh, VR、欸、
他们也会在现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VR 可以实际上
带大家出去玩这样、
欸、就是在那边模拟出去玩这样就是那个真正用 VR 的方式去体验这个桌游，
了解、
欸、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想看、哦、有一个是粉彩，那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说很多的乐龄课程里面都会开粉彩课，
对，画画，
对，粉彩课，那粉彩很有趣，它是用手嘛，那就回到我们小时候不是都会用手去涂那个颜料吗、
哦、
那其实
它是用这种粉彩方式，
对，它其实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
对，
那这个课程它蛮特别，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教那个技法、嗯、那他们这个老师很用心，就是他其实还加上很多的所谓我觉得是一个心灵鸡汤啦，
嗯嗯嗯，
就是说你今天在作画过程当中会跟你的生活的经验会有一些扣连
啊，
那所以这些
作画可以跟生活经验有扣连、
欸、好比说假设说他们今天要画一个是烟火好了，那他的那个技法上面其实要先把那张纸层抹成黑黑的深色、嗯、然后再让那个下面的那个不同的色彩可以透出来、
哦、
那这个步骤蛮复杂的，
对，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先问你说、欸、你最讨厌的颜色，哦，那你选出来可能是
黑色
黑的或者是
土土的
或者是颜色比较
咖啡
的，对，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进入一层一层，然后那这时候你要开始从你的生活曾经走过的黑暗期，然后你要把这个黑暗期能够突破，然后你要开始从里面放光出来，所以它就开始从里面就产生一些不同的颜色出来，所以它的作画过程当中
有点艺术治疗的味道，
对，它就勾起他说哦，曾经我的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不愉快的经验黑暗的时期，那就好像我不喜欢的颜色一样，可是我经过了这个不同的过程，然后我让它下面那些五彩缤纷的色彩出来，好，就好像我的人生其实走到今天我已经开始豁然开朗了、欸、所以它就有人生不同的阶段，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引导他们作画，其实是会有更有趣的一些心理上面，就像你讲心理治疗这样、
哦哦哦，心理治疗这样子。
那这个体验课就是他们已经参与过这样的课程的这些大姐姐们、
嗯、
他们就会来现场教大家体验这个画。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是执行吗？那当时他的点子是怎么被提的、嗯、是有人说我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教我画画，还是说我的心里面有一些黑暗的就是犹豫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其实应该说点子对我们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启发，一个影子，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选出的假设有20个点子，
嗯嗯嗯，
那其实我今天的执行的单位我不一定要完完全全完完原本、
哦、按照那个点子，
对，不用，其实我只要采取里面的，我觉得、欸、这个东西很好，可以让我的计划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哦、懂，
那我可以引用其中的一个点子，那像这个点子本身它当初一定不是这样设计，
嗯嗯，
它可能只是很单纯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体验，比方说课程、
哦、
那但是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他们
用画画这个方式去走这样子，
是是是，
懂懂懂，所以就是现场就会有十几组的这个表演，我看好像还有一个、嗯、是客家的阿嬷嘛，
对，
就是他们是也是教别人画画吗？还是
他们是做盘花？
盘花是什么？
客家有一个他们在拜拜的时候会用一种叫做盘花，它其实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盘子、
哦、有一个印、
欸、也不是哦，它上面是用那个我们叫做他们叫丁香花，可是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好像叫做什么，我现在一时忘记，红色的其实路边常看到，那个花它是它的花材，那它很特别，就是我们通常插花不是下面要有一个、
嗯、
一个尖尖那个剑山，
对对对对对，
它不用那个，它就是单纯就是把它 叠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花。
把花叠在一起，就是变成盘花。
对，那他们这是在他们客家文化当中，就是他们拜拜都要用的，所以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东西。
懂、哦。
那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他们客家文化，让大家能够亲手的去体验。
嗯，哦，就是也包含了很多像这种艺术的传承或者是经验的传承，其实也都在这个可能共好计划里面去执行这样子。懂。所以今年的时间跟地点会在哪边？
我们是在12月12号礼拜六的下午，然后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儿童小舞台。
哦，它是一个开放的场所，大家都可以去参加这样子。那去的人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原则上都不用哦。那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手作体验的课程是有场次的，大概有十几场，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先预先去报名。
要去哪边报名？
我们会在线上可以报名，会开放这样的一个报名的系统，让大家去报名。
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也很荣幸可以跟信义公益基金会一起来推广这样的活动啊，所以我们会在就是我们自己网站的连结，或者是我们在这段录音下面的连结，我们都会放上这个活动的这个页面。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这个下面去做这个报名的动作。
对，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不是就是一定族群人才可以去参加，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你也可以带你的小孩去了解一下说、像刚刚那个盘花就很有意义啊、可能很多客家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他自己拜拜的时候需要那个盘花。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盘花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一定要来报名
我不知道有盘花这个，我回去要问我阿嬷说、阿嬷、你怎么都没有盆来供有盘花芽的东西呢？
你还会讲客语，不错、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共好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啊，说可以从幼然后到青到壮到年老这样的状态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有一个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每一年都可以去提不同的点子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点子、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因为其实就我们像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其实很多人想要去做银发的服务、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银发的需求是怎么去找出来、那就可以透过信义公益基金会这边来啊、有这么多点子，原来是比如说70岁80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青少年这边就可以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基金会这种服务，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创业不一定是创业，有可能是创业这个计划，说不定可以先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试行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对，说不定那个后来那个副警长后来那个盐城区他们那边，你知道后来他们那些青少年他们在那边执行的或者是创业的程度怎么样吗？
因为他是去年提案的嘛，所以等到今年的话就是完成到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进去里面、
他们今年就会进驻这样子、
对，他们我听到就是他们结束这个计划，因为他计划其实就提到做最后的走秀就结束，可是我听到就是他们有些几个年轻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想要进到那个商场里面，
想要回乡，
对，他们就开始在里面也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店。
了解了解了解。那最后的话，那个副执行长你这边，因为你们已经执行了2016到2019嘛，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话可以跟我们这边的听众讲说，像你们这么好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么好的理念，你们想之后想要继续怎么做推广这样？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希望给长辈一个舞台跟机会，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用嘛，没有被需要了，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跟舞台，让他可以继续发光发热，那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是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空间，我们希望它就像一个实验室一样，不管你是已经在做高龄的服务做很久的团队，你想要做一些创新也好，或者说你是完全是个门外汉，可是你今天有这样的热忱想要一脚踏进来，那我们都很希望说你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去做你想要做的尝试跟实验。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尝试当中，你一定会获得很多新的一些发现或是可能性，那再把这些东西呢再去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去分享，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能量可以去慢慢的扩散出去，让全台湾的各个社区都能够活跃起来。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就是自己只是在家里面想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想要有参与的，不管是在社区上面的话，真的来12月12号星期天下午嘛，对不对？
对，下午1点到4点半。
对，下午一点到四点半在我们大安森公里那边的舞台那边，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共好的这个活动。
是，谢谢。
对，那今天就很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说明，谢谢副执行长，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